福你，很高兴能见到你。你如果到这附近来，欢迎你来聚会，保证让你宾至如归。让我先来说个笑话。有位新招募来的员警，在大教室前参加员警期末考。警长问他，如果你不得不逮捕你的岳母，你会怎么做？他想都没想就说，请求支援。我的岳母很伟大哦，认真宣告，
这是我的圣经，它定义我的生命，我从它领受应许和能力。
今天我要领受上帝的话，我大胆宣告，我的心是警醒敞开的，我将再一样。奉耶稣的名，上帝赐福你。今天我想要分享在困境中兴旺。我们常常会想，等待挑战结束，疫情结束，我再来努力追求梦想。职场问题解决了，再重新行动。但在等候的过程中，不应该停止追求梦想。上帝想要使你在艰难中兴旺，在饥荒中向你施恩。别等着情势转变后才开始积极，你得现在就尽全力。上帝不用带你脱离困境，也能使你在艰难中兴旺。或许你等待很久了，等候机会，等待对的人，等待新工作，却都没有收获。你常常问上帝，你什么时候才要动工？但等待的时候是你成长、发展技巧、服侍别人的时刻。环境没改变时，你所做的事将决定你是会在困难中兴旺，还是得过且过。当上帝看见你尽心竭力毫无进展时，仍坚持不懈服侍、奉献、上进，或许上帝没有立即使你脱困，但他必使你在挑战中兴旺。哪个见证更好？上帝使你脱困，或让你在艰难中兴旺？上帝阻止疫情，或使你在疫情中兴旺？耶利米书29:11，大家很熟悉。主说，我知道我向你们怀的意念是赐平安，不是降灾祸的意念，要叫你们末后有指望。这段经文的背景很有意思。当时百姓的光景并不好，并非欢喜快乐的时刻。尼布甲尼撒王将以色列民从耶路撒冷掳到巴比伦，现在以色列民流离失所，有家归不得。这个冲击使他们的生活彻底瓦解了，他们一定会祷告，上帝，求你救我们离开这里。但主却对他们说，他们会在那里待上70年。他们万分沮丧，认定没有好日子过了。上帝知道他们即将放弃，失去热情。先知耶利米却要他们做意义重大的事。5节说，你们要盖房屋，栽种田园，吃其中所产的，使你们的女儿嫁人，生养众多，不致减少，在被掳之地兴旺。上帝没说，我要救你们出来，使你们兴旺，使你们自由，实现梦想，不断加增。他却说，我要使你们在栽种之地，在被掳之地兴旺，我要在巴比伦施恩给你们。但他们得做几件事，上帝要他们盖房、栽种、嫁娶、追求目标。他们大可说，上帝，这里根本不是我们的家园，一旦你释放我们，我们就去做。不，在艰难、失望、失落中，就得跨出信心的步伐。不能整天想着困难，这件事为什么会发生，要积极主动寻找机会，在职场上发光，成为祝福。上帝说，我不会马上翻转情势，你们会在这里一段时间，但在这里你不必活得挫败，放弃梦想。即使你在这个被掳之地也能够昌盛，即使你们在异乡也能够兴旺。我们都经历过期待的事没按预期发生，我们相信会有突破，遇见对的人，家庭恢复，但等待很久会让我们变得消极，失去热忱。不，等候时不要消极，反而要积极， 像经文说的，要盖房子，追逐梦想，发挥恩赐，上帝必使你在异地兴旺，使你在仇敌的地盘上昌盛。他不是要带你脱困，而是要在疫情和困境中使你兴旺，恩待你。如同以色列民，或许你遭逢困境，感觉被放逐，经历失望，儿女走偏，你选择了得过且过，接受现况。不，你要重拾热情，在困境之中，被掳之中，你并不孤单，因为宇宙的创造主与你同在。有些事你不明白，但上帝自有安排，要完全发挥潜力，就得在困境中继续做对的事，继续相信，继续梦想和成长。上帝绝不会丢弃你。或许情势转换不如预期，但上帝能够使你在艰难中昌盛，在火中兴旺，在各种挑战中提升你。我们在疫情之中都看到了，看似情况好转时又有新变种。我们看到各国的冲突、地震、飓风，某种意义上我们仿佛就在巴比伦，面对艰难的处境和状况。但关键是，我们不应该屈从，停摆一切。环境太艰难了，只好忍耐，直到主来。但今天上帝也同样在对我们说，要盖房子，追逐梦想，成就命定。周遭环境不一定得改变，上帝也能使我们在巴比伦兴旺。无论环境如何，他必赐下丰盛。不要只想得过且过，在仇敌的地盘，我只求生存。或许你是在仇敌的地盘，但我们是上帝的产业，他掌管万有，仇敌也无法拦阻他赐福给你。当拔擢、加增、建造、扩张的时候到了，没有人能拦阻他。意外、失落、疫情、黑暗权势都无法拦阻上帝为你积存的。圣经说，当世界越黑暗，教会的光就会越亮。我们就是教会，教会不是建物，而是人。周遭越黑暗，你的光就越亮，你就更加出众，越来越蒙恩。上帝不一定会带你脱离每个巴比伦，但他一定能在当中使你兴旺。他不一定会带你离开不好的职场环境，但他能在那使你提升。上帝若没救你脱离艰难，或许那表示你应该在艰难中发光。上帝的心意是要使你兴旺，并不只是当一切顺利时，而是在被掳中兴旺。你如果愿意有正确的态度，他必使你在逆境中兴旺，在仇敌的地盘上昌盛。并不只是在耶路撒冷，而是在巴比伦，这样就看得出上帝在恩待你。我父亲经历过一段仿佛巴比伦的时期，50年代，父亲牧会很顺利，容纳千人的新会堂刚建好，他的梦想即将实现。后来我妹妹出生，患有脑性麻痹，父亲去一家饭店独自待了几天。他热切地读圣经，如同初次读经，看到耶稣如何医治、行神迹。他充满热情地回到教会，以为大家会很兴奋，但他们不喜欢这个新信息，不符合他们的传统。由于争论不断，父亲最后被迫离开。他在那里尽心尽力牧养多年，却落寞地离开，可以说是被流放。但上帝允许发生的事必有他的美意。或许我们不理解，看起来不公平，但上帝自有安排，他不会让拦阻你达成命定的事发生。当你觉得自己处于流亡状态，被迫重新开始，经历离婚、背叛、失落，很容易妥协、灰心，以为美好的日子不在，这时你得下定决心对上帝说，我不懂，不明白，但我信靠你，知道你人掌权，你对我有美好的计划。当我在巴比伦，人要赞美，人要尽心竭力追求梦想， 相信你的恩惠。父亲很失望，他深深受打击，但他没有自怨自艾，变得苦读，为什么我被逐出受排挤。于是他和我母亲找到了一栋破旧的饲料仓库，就从90人开始了湖木教会。以前他有1000名会友，如今只有数十人。以前有漂亮的会堂，如今只有木造小屋。有时为了达成命定，你得先后退，上帝才能带你更跃进。上帝做事并非总是直线前进，合情合理，会有关闭的门。失望，有人离开，意外的事发生。抬头一看，你是在巴比伦，你在耶路撒冷很好，但发生意外。在这些困惑时期，你生病了，丢了大客户，朋友背叛，你得提醒自己，上帝仍掌权。身处巴比伦，他并不意外，他知道如何把对你不利的事变成你的益处。或许他没救你脱困，却仍会使你兴旺。身处巴比伦是个考验，遇上不理解、不公平的事，能显明你的品格，还有显明你解决问题的能力。上帝能多信任你，你能发挥多少影响力，他能赋予你多少责任。艰难中的表现将决定你能提升多高。我父亲大可怠惰，上帝给我一个大教会，我就再努力。有1000名会友，我就好好准备，尽心尽力。不，我父亲对90人讲道，如同对1000人讲道，从一而终。当他在等待提升、成长、恩惠领到时，他发展恩赐，他服侍，去医院探访，帮助有需要的人。10年过去了，教会仍然不到200人。但那几年非常的重要，是考验的时刻。上帝看到了我父亲的品格，父亲证明了他会在艰难时、事情没进展时尽心尽力，即使在巴比伦，他也会盖房、栽种、实现目标。1972年，上帝打开了天窗，人们开始从4面8方来到教会，增加到1000人、2000人，然后是4000人、8000人，直到现在。父亲如果当年没被赶出那教会，就不可能达成命定。他领受的呼召比他当时的宗派还要大。不要想再打开被关上的门，还有那些离开你的人，你不知道上帝要做什么。有时他得把你从舒适圈放到别的地方，你看不到，但他知道你的极限在哪。你可能会经历这些考验、试炼的季节，这时很容易灰心、懈怠，但你要忠心。一切都没改变，没关系，继续忠心。上帝告诉以色列民，你们将在巴比伦住许多年，我不会立刻拯救你们，但你们在这里，别停滞不前。要建造、种植、嫁娶、加增。我们都会经历巴比伦的季节、旷野的季节。就像家父，你尽心竭力却没增长，要继续建造、追求、服侍，通过考验。上帝或许不会带你离开巴比伦，却会在对的时候使你在那里昌盛。这就是圣经人物约瑟的经历。17岁时，上帝赐下异梦，他将掌握大权，带领一个国家，他很兴奋，哥哥们却不兴奋。他们不喜欢他的伟大梦想，也不喜欢他蒙恩宠。他们在外地放羊时，父亲叫约瑟去看看他们。他们看见约瑟走来，觉得这是除掉他的机会，于是把他扔进坑里，打算把他留在那里。这时有以实玛利商队经过，最后把他卖为奴隶。约瑟到了埃及地的时候，为一位叫波提乏的高官工作。几周前，他的人生前途光明，他是父亲最喜欢的老妖，他穿着父亲给他的那件彩衣，但人生的转折难以预料，变化无常。约瑟的境况仿佛像在巴比伦被流放囚禁，像耶利米时代的百姓一样。 约瑟大有理由可以痛苦、灰心，他没做错什么，但他明白这个原则，人生总会有仿佛被放逐的时候，他没有自怨自艾，而是继续忠心，发挥恩赐和才能。他工作集结出，引起波提乏的注意，从仆人中脱颖而出，波提乏就让他管理全家。圣经记载，约瑟备受波提乏的宠爱。很有意思，约瑟备受父亲宠爱，那扇门关了，他被放逐。但当你继续忠心地发挥恩赐，恩宠就会随着你进入流放的地方。他备受老板的恩宠，恩宠并未因他换了地方就不见，也不因为别人嫉妒他。有意外被掳而离开，生命中的恩惠并未因疫情有人离开。你有过失望而不见，恩惠一直在，你要继续发光，追求卓越，服侍，付出，对的人会支持你，对的门将会开启。身处巴比伦并未拦阻上帝所赐的福。创世纪39章说，上帝因约瑟的缘故赐福波提乏，波提乏是个成功的领袖。你以为约瑟蒙福是因他为波提乏工作，恰恰相反，波提乏是因为约瑟而蒙福，约瑟是被囚禁的奴仆，但他有上帝的恩惠。你生命中的恩惠不受地点限制，地点不能拦阻恩惠。约瑟英俊年轻，波提乏的妻子被深深吸引，他就试图勾引他。约瑟大可放松警惕，我没什么损失，我是个奴仆。但约瑟非常正直，人格高尚，他不肯妥协。波提乏的妻子就诬陷约瑟，波提乏大发雷霆，把他关进监狱。现在约瑟不但身处异乡为奴，又成为囚犯。通往命定的路上遇到转折时，不要惊讶，有人会诬告你，试图使你妥协，嫉妒的家人，有心机的同事。这时如何面对，将决定我们会在原地昌盛，还是会在原地受困。约瑟入狱后，他没有苦读，他没有抱怨，而是继续忠心服侍人，发挥他的领袖才能。21节说，约瑟在私狱的眼前蒙恩，不久他被安排负责管理所有囚犯和各样事物。上帝并没有救他脱困，而是使他在困境中兴旺，他在狱中昌盛，环境没有改变，尽管遭逢意外，他依然蒙恩被提升。某一晚，一个囚犯法老的酒镇做了个梦，他不知道那是什么意思，约瑟有解梦的恩赐。他大可想着，我不要帮你，我自己的问题够多了。他大可变得苦读，但他用恩赐帮助酒镇为他解梦。很有趣，他的恩赐在狱中得以发挥。你的恩赐不会因你遇到挫折、失望、痛失亲人、身处巴比伦而不运作。要善用上帝给你的恩赐来帮助人，别因事情发展的不理想而不用恩赐，恩赐将使你扩张，你的恩赐会使门打开，那是达成命定的关键。约瑟为酒镇解梦，告诉他几天后就会出狱。约瑟只请求他出去后为他说好话，他答应了，但出狱后却把约瑟忘了。两年过去了，又是件足以让约瑟灰心的事，但他没有陷入试探，他继续尽心竭力善待那些恶待他的人，在他不喜欢的异乡服侍。当你像约瑟一样通过考验，不仅会步步高升，而且上帝会做奇妙的事，他在预备你，带你到更高的地方。当你持续做对的事，上帝就能信任你。我们总希望上帝救我们脱离挑战，我不舒服，不喜欢抵挡，这些人对我不好。你要像约瑟一样， 对上帝说，即使你不救我，我也要继续发光，继续赞美，忠心的使用恩赐。这样，你不仅会一路经历上帝的美善，而且会看到极大的祝福，推你前进。突然你被提升，突然疾病痊愈，突然你会遇到对的人，突然被推入命定的新层次。某一晚，埃及的王法老做了一梦，但他不明白是什么意思，就正突然想起约瑟。事情已过了两年，他对法老说，监狱里有位年轻人名叫约瑟，他是个奴隶，会解梦。想一想，如果约瑟没有使用恩赐会久正解梦，如果他烦闷自怜，今天就没有人知道他。这就是耶利米对以色列民所说，当你们在巴比伦时，别浪费光阴灰心，想着各种不顺遂，要建造逐梦栽种加增，意思是要使用恩赐扩张信心，就必在巴比伦兴旺，在被掳中蒙恩。圣经记载，法老传话给约瑟，很快将他从监狱提出来，站在法老面前。他已被掳13年，这似乎是他的命运，但上帝知道如何迅速扭转局面。他能迅速翻转你的工作，翻转你的健康，翻转家庭。约瑟为法老解梦，法老惊为天人，让约瑟做了埃及的宰相，一人之下，万人之上。回顾过去，不难发现每一步都是约瑟成为领袖的必要路径。意外、背叛、担托、失望，都是上帝计划的一部分。如果约瑟没有保持好的态度，使用恩赐，尽心竭力，就会被困住。上帝要连接你生命中的每一步，你可能不明白发生的一切，但上帝知道他在做什么。他不会照你的时间救你脱离每个困境，但如果你持守信心，他必使你步步都兴旺，无论在何处都昌盛。几年后，约瑟生子，取名以法莲，意思是多产多结果子。他在第52节说，我给他取这名，是因耶和华使我在受苦的地方昌盛。意思是，我经历意外、不公平，虽然有拦阻，但上帝仍然使我昌盛。如果你要有个以法莲，经历困境中的兴旺，就得保有生产力，继续使用恩赐，继续扩张，善待别人。不要因为身处巴比伦，就把梦想停摆。如同约瑟，上帝能使你在苦难中兴旺，不是当你脱困后，而是在疫情、患难、失望中，你就能发光，你仍能建造、建立美好的关系，实现梦想。使徒保罗就是这样，他生命的最后几年在狱中度过，他大可忧闷地想着，这就是我人生的结局，在巴比伦被流放。但保罗知道，监禁不能阻止他发挥恩赐。他在狱中写了圣经书卷。我们今天所引用的经文，我靠着基督凡事都能做，上帝能成就超过我们所求的，要靠着主依赖他的大能大力。他在狱中没有抱怨，而是兴旺。被囚禁时，他写2000年后仍鼓励我们的圣经书卷。如果保罗今天在这，他会说，无论何处你都能兴旺，不必等到环境顺遂，你能在患难中兴旺，在饥荒中蒙恩，在疫情中提升。我鼓励你效法保罗、约瑟，在目前的处境中忠心。我无法保证你一夕之间会走出巴比伦，但我保证上帝会在巴比伦使你兴旺，在仇敌的地盘上向你施恩。他对你有美好的计划，他看见你的尾声，艰难中做对的事，看见你没得到荣誉时仍然忠心，你的时刻就要来到。我相信并宣告，你将经历属天的兴旺，无论遇到任何拦阻，你将看到奇妙的恩惠推你向前，梦想将实现，
局势将要扭转，你要进入命定的新高度，奉耶稣的名，有领受的人请说阿们。现在你有机会接受耶稣成为生命的主，跟着我祷告，请说主耶稣，我要畏罪悔改，求你进入我心，掌管我，做我的救主。若你这样祷告，那你已经重生了，找一间教导圣经真理的教会，并尊崇上帝。Discover the Channel.